恩广播网祝福你，
加倍的收听，倍加的沟通，加倍的接纳，倍加的和谐，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冯超。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的故事要和您分享。有一个小男孩因为背上有两道很难看的伤疤而非常害怕在体育课上换衣服。有一天他的秘密终于被发现了，同学们都视他为怪物，他陷入了极度的自卑中。蛮有爱心的老师用智慧的话为小男孩解掉了这个结，也让他走出自卑，重拾信心。天路客红花要来跟您讲这个故事，
天使翅膀的痕迹。很久以前有一个小男孩，他非常的自卑，因为在他的背上有着两道非常明显的疤痕，这两道疤痕就像是两道暗红色的裂痕，从他的颈子一直延伸到腰部，上面布满了扭曲鲜红的肌肉，所以这个小男孩非常非常的讨厌他自己，他非常害怕换衣服，尤其是上体育课，当全部的小孩都很高兴地脱下又黏又不舒服的制服，换上轻松的体育服装的时候，小男孩都会一个人偷偷地躲到角落里，用背部紧紧地贴住墙壁，以最快的速度换上体育服装，生怕别人发现了他的背部有两条这么可怕的缺陷。可是时间久了，其他的小朋友还是发现了他背上的疤。
好可怕哦，怪物，我不跟你玩了，你是怪物，你的背怎么这么恐怖啊？
天真的小朋友们，无心的话往往最伤人。小男孩哭着跑出教室，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在教室里换衣服，再也不想上体育课了。这件事发生以后，小男孩的母亲特地牵着他的手去找班主任老师。小男孩的班主任是一个40岁很慈祥的女老师，她仔细地听着小男孩妈妈说起小男孩的故事。哎，这孩子在刚出生的时候就生了重病，当时本来想放弃的，可是又不忍心，一个这么可爱的生命好不容易诞生了，怎么可以轻易就结束掉呢？小男孩的母亲说着说着眼睛就红了，所以我跟我老公决定把小孩子救活。幸好当时有位很高明的大夫愿意尝试用动手术的方式挽救这条小生命。经过了几次手术，好不容易把他的命留下来了，可是他的背部也留下了这两条清楚的疤痕。妈妈转头吩咐小男孩，来，把背部掀开给老师看一看。小男孩迟疑了一下，还是脱下了上衣，让老师看清楚这两道恐怖的痕迹，也曾经是他生命奋战的证明。老师讶异地看着这两道疤，有点心痛地问，还会痛吗？ 小男孩摇摇头，不会了。妈妈双眼泛红，说，这个小孩真的很乖，上天让他生命已经很残酷了，现在又给了他这两道疤痕。老师，请您多关照关照他，好不好？老师点点头，轻轻地抚摸着小男孩的头。我知道，我一定会想办法的。此时，老师心里不断地思考，要限制小朋友不准取笑小男孩，只能治标不治本。小男孩一定还会继续自卑下去的，一定要想个好办法。忽然，他脑海里灵光一闪，他摸了摸小男孩的头，对他说，明天的体育课，你一定要跟大家一起换衣服哦。可是，他们又会笑我，说我是怪物。我不是怪物。小男孩的眼睛里头，晶莹的泪水滚来滚去。你放心，老师有法子，没有人会取笑你。真的？真的，你相信不相信老师？我相信。那我们勾勾手。老师伸出了拇指，小男孩也毫不犹豫地伸出他小小的右手。我相信老师。第二天，体育课很快就到了。小男孩怯生生地躲在角落里，脱下了他的上衣。果然不出所料的，所有的小朋友又露出了惊讶和厌恶的声音。好恶心哦，他的背上怎么长了两只大虫？咦，好可怕。小男孩双眼睁得大大的，眼泪已经不听话地流了下来。我才不恶心。这时候，教室的门忽然打开了，班主任老师出现在大家面前。几个同学马上跑到老师身旁，指着小男孩的背，老师你看，他的背好可怕，好像两只超大的虫子。老师没有说话。这不是虫哦。老师眯着眼睛，很专注地看着小男孩的背部。老师以前听过一个故事，大家想不想听啊？小朋友最爱听故事了，连忙围了过来。要听，要听，老师，我要听故事。老师比着小男孩背上那两条鲜明的深红疤痕，说道，这是一个传说，每个小朋友都是天上的天使变成的。有的天使变成小孩的时候，很快就把他们美丽的翅膀脱下来了。有的小天使动作比较慢，来不及脱下他们的翅膀。这个时候，那些天使变成的小孩子，就会在背上留下这样两道痕迹哦。哇！小朋友们发出了惊叹的声音。那这是天使的翅膀咯？对呀。老师露出神秘的微笑。大家要不要检查一下对方，还有没有人的翅膀像他一样没有完全掉下来的？所有小朋友听到了老师这么说，马上七手八脚地检查对方的背。可是没有人像小男孩一样有这么清楚的痕迹。老师，
我这里有一点点伤痕，算不算呢？
一个戴眼镜的小孩子兴奋地举手。
老师，他才不是，我这里也有红红的，我才是天使呢。
小朋友们争相承认自己背上的疤，完全忘记取笑小男孩的事情。小男孩也是，他原本哭红的双眼此刻早已停止流泪。忽然一个小女孩轻轻地说，
老师，我们可不可以摸摸看小天使的翅膀？
老师说，这个嘛，你们要问一问小天使肯不肯哦。老师微笑着向小男孩眨眨眼睛。小男孩鼓起勇气羞怯地说，
好。
女孩轻轻地摸了她背上的伤痕，高兴地叫了起来，
哇，好软，我摸到天使的翅膀了。
女孩这么一喊，所有的小朋友都像发了疯似的，每个人都大喊，
我也要摸，我也要摸天使的翅膀。
一节体育课，一副奇特的景象，教室里几十个小朋友排成长长的一排队伍，等着摸小男孩的背。小男孩背对着大家，听着每个人的赞叹声、羡慕的啧啧声，还有抚摸时那种奇异的麻痒的感觉，他的心里不再难过了。小男孩的脸上泪痕还没干，却已经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站在一旁的老师偷偷地对小男孩比出胜利的手势，小男孩忍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后来这个小男孩渐渐长大，他深深感谢着老师一句话，这是天使的翅膀，让他重拾信心。他高中时还参加了全市的游泳比赛，得到了亚军。他勇敢地选择游泳，因为他相信他背上那两道伤痕是被老师爱心所祝福的天使的翅膀。湾区著名声学顾问公司 IV Climbing 在暑期将邀请专家为中学和高中生开设丰富的课程，开阔视野，培养全面技能，提高心理素质和竞争能力，发掘课业以外的特长，为将来的升学打下坚实的基础，并且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座位有限，报名从速，电话请电408-930-0148 408-930-0148，或上网 ivyclimbing.com。
胡雪岩是中国近代著名红顶商人，富可敌国的晚清著名企业家、政治家，也可算是晚清时代的中国首富吧。有人说，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天路客荔枝间要来跟您讲一个胡雪岩成功的秘诀。
一生最大的宝藏。初春的一天上午，胡雪岩正在客厅里和几个封号的大掌柜商谈投资的事情。谈到最近的几笔投资的时候呢，胡雪岩变得面色凝重。店里的掌柜们最近做了一些投资，也多少都盈利了，可是啊，有的大掌柜赚的利润很少。胡雪岩就绷着脸教训起其中几个在投资中获利甚微的大掌柜，告诉他们下一次投资的时候要事先分析市场。胡雪岩话音刚落，外面就有人禀告说有个商人有急事相求。前来拜见的商人满脸焦急之色，原来啊， 这个商人在最近的一次生意中栽了跟斗，急需一大笔资金来周转。为了救急，他拿出了自己全部的产业，想以非常低的价格转让给胡雪岩。胡雪岩不敢怠慢，让商人第二天来听消息，自己连忙吩咐手下去打听是不是真有这么一回事。手下很快就回来了，证实商人所言非虚。胡雪岩听了以后，赶紧让钱庄准备银子，因为对方需要的现银太多，钱庄里的又不够，于是胡雪岩又从分号急调大量的现银。第二天，胡雪岩将商人请来，不仅答应了他的请求，而且还按市场价来购买对方的产业，这个数字大大高于对方转让的价格。那个商人惊愕不已，不明白胡雪岩为什么连到手的便宜都不占，坚持按市场价来购买那些房产和店铺。胡雪岩拍着对方的肩膀让他放心，他告诉商人说自己只是暂时帮他保管这些抵押的资产，等到商人挺过这一关，随时来赎回这些房产，只要在原价上再多付一些微薄的利息就可以了。胡雪岩的举动让商人感激不已，二话不说，签完协议之后，商人对着胡雪岩深深作揖，含泪离开了胡家。商人一走，胡雪岩的手下可想不明白了。大家问胡雪岩，有的大掌柜赚钱少了被训斥了半天，为什么他自己这笔投资赚钱更少，而且到嘴的肥肉还不吃？不仅不趁着对方急需用钱压低价格，还主动给对方多付银子。胡雪岩喝着热茶，讲了自己一段年轻时候的经历。我年轻的时候还是一个小伙计，东家常常让我拿着账单四处催账。有一次正在赶路的时候遇上了大雨，同路的一个陌生人被雨淋湿，那天我恰好带了伞，就帮人家打伞。后来下雨的时候，我就常常帮一些陌生人打伞，时间一长，那条路上的人都认识我了。有时候我自己忘了带伞也不用怕，因为会有很多我帮过的人为我打伞。说着，胡雪岩微微一笑说，你肯为别人打伞，别人才愿意为你打伞。那个商人的产业可能是几辈子人积攒下来的，我要是以他开出的价格来买，当然是很占便宜，可是人家可能一辈子就翻不了身了。这个不是单纯的投资，而是救了一家人，既交了朋友又对得起良心啊。谁都有雨天没伞的时候，能够帮人遮点雨就遮一点吧。众人听了之后久久无语。后来这个商人赎回了自己的产业，也成了胡雪岩最忠实的合作伙伴。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胡雪岩的义举，对他佩服不已。当官的和老百姓都对有情有义的胡雪岩敬佩不已。胡雪岩的生意也好得出奇，无论经营哪个行业，总有人帮忙，有越来越多的客户来捧场。所以金银财宝、古玩字画都不是真正的宝藏，人格的魅力才是人生最大的宝藏。
母亲靠洗衣服来为儿子凑足他大学所需要的学费，有一天他发现他丢了100块钱，母亲急坏了。儿子看着妈妈这么辛苦，真是心疼。后来100块钱终于失而复得，而母子俩也各自埋下了一个秘密。一直到很多年后，儿子揭开了他的秘密，而妈妈也告诉了儿子 他的秘密。天路客林夕要来跟您讲这个感人的故事。
请听故事，那张一百元，网络文章。他是个苦孩子，出身贫穷，三岁死了爹，娘给人家洗衣服赚钱，所以他知道自己应该分外努力。18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母亲为了给他凑足学费，曾去卖过血，他装不知道，他怕刺伤母亲的心。他眼盼着母亲去卖过血，搬过石头磨破了手，卖过报纸喊疼了嗓子，为的就是让母亲减轻一些负担。大二的寒假，他回家，看到母亲正在寒冷的冬天里给人家洗衣服，手都冻裂了。母亲说，别的工作不好找，只有这洗衣服，一件1块钱，那些都是富人家的衣服，他们怕洗衣机里把衣服给弄坏了。那天母亲领到钱，高兴地说，儿子，妈妈赚了200块钱。说着就去掏口袋，谁知口袋里只剩下了100元的纸币。母亲一下子慌了，我丢了那100元，再也没有说二话，就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外面夜黑风大，下着雨，母亲沿着来的路线去找钱，看得出来那100块钱对他而言简直是太重要了，那是母亲一个月的生活费，那是他一个月的伙食费呀。母亲出去了，他也随着母亲走，外面很黑，母亲打着手电筒一边走一边找，他的眼泪就流下来。是啊，那是母亲洗了100件的衣服的报酬啊。他在院子里找来找去，没有，去外面的路上找来找去，还是没有，就是有，恐怕也早让人捡了去吧。母亲在寒风中来来回回走了3趟，她心疼地说，妈，别找了，天亮了咱再找成吗？母亲却执着地找下去，手电筒的光柱晃在黑夜里，刺得她心疼。她从母亲给她的生活费中抽出了100元放在院子里，他认为这是让母亲解脱的最好的方法。果然他听到母亲惊喜的声音，孩子，钱找到了。他奔出去配合着母亲的惊喜，母子俩兴高采烈地回到屋子里。母亲说，儿啊，咱就当这钱没找着，来给你，自己多吃点好的，看你瘦的。几年之后，他大学毕业了，有了一份好的工作，他把母亲接到城里，母亲再也不用洗衣服了。那张100元大钞，他没有舍得花，还一直留着，那是他和母亲找了半夜的一张100元纸币，是温暖，是踏实。过了几年，他偶尔提起这事儿，笑着对母亲说，妈，那100元是我放在那里的。母亲说，我知道。你知道？他惊讶地望着母亲，你怎么知道？母亲说，我领回来的钱呐，都有记号，上面写着号码呢，你给的那张上面什么记号都没有，而且又是在院子里捡的。我知道，那是你怕我着急。我想，儿子都这样心疼我了，我也不能再找了。既然丢了，
找不回来，为啥不让咱儿子放心呢？他上前抱住母亲，眼睛潮湿了。母子连心啊，他们都想把最温暖的爱留给对方。是啊，虽然贫穷，可是有了爱，他们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冯超，谢谢您的收听，请记得我们每周二上午10点在 FM 9.3与您相会，再见。